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保守我们到如今，不管是这堂课或我们的生命。主啊，你也用你全能的话语托住你的万有，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虽然我们实在常常亏缺你的荣耀，我们也谢谢你，因为不论我们怎么亏缺你的荣耀，你的救恩慈爱总永远长存，让我们能够更在你的恩惠保守之中，继续在你的爱当中能够成熟长大。求主恩待保守这三个小时，以及我们人生的每一个三秒钟、三小时或者是三十年，都求主恩待。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西安呐、啊，兴起，兴起！各位印象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昨天我们看到的是，请耶和华兴起，现在是西安兴起。西安的兴起就是希望以色列或者教会，也就是上帝的儿女能够兴起，能够在神的恩典中能够被圣灵激励走主的道路。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披上你的能力，其实就是外面求主给我们能力，内心也给我们能力。没有主的话，没有主的圣灵，没有主的爱，没有主的恩惠，我们就没有能力。不知道我们得了赦免和拯救，我们就没有能力。如果依靠自己的一切，那都不是真有能力。好，圣城耶路撒冷跟前面锡安就可以画等号，跟教会跟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可以画等号。穿上你华美的衣服，这些披上穿上哈，都是我们 Protestant 讲阴性称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是披上基督。我们自己的本质还是一个罪人，我们自己本质还是一个受造物，但是呢，当我们披上基督，与基督相连，就越来越密切与主在一起，就有主的荣美。但是总是他讲披上讲穿上，都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是靠着我们自己里面的，那是一无所有的。因为从今以后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啊，就是你不会再像以前一样被欺负，被外邦人欺负。那么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要有一个观点，我们求主让未受割礼不洁净的都常常进入我们中间。我们不是要他们进入我们中间来做败坏的工作，我们是希望他们进入我们中间能够经历主的救恩。第二节，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抖下尘土，原来坐在尘土中的时候是那个忧愁痛苦受羞辱，抖下尘土就是我们被更新了，我们得到荣耀了，这都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就是主的救恩临到。锡安被掳的居民啊，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被捆绑的，我们被罪恶捆绑，被死亡捆绑，被魔鬼捆绑，被律法捆绑。那么当主的拯救临到，我们就不再被捆绑，我们就得到真自由、真喜乐、真平安。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银被赎。这我们前面讲过，无价被卖表示我们的低贱没有价值，到了一个地步，卖给人家还要倒贴了，卖给人家就是还得不到什么钱，就是以色列人得罪上帝，所以上帝就把他们可以说卖掉丢掉做奴隶。但是呢，相反的好的地方就是无银被赎，就是神，你们不要再付任何的代价，神把你们救回来。当然我们真的说我们是没有付任何的代价，可是神付了代价，就是他儿子的生命。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第四节，主耶和华如此说，起先我的百姓下到埃及，在那里寄居，又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这些就是把基督徒、把神儿女的救恩简单的用一句话就来描述了。就以赛亚书旧约是喜欢这样讲， 第一次被救赎从埃及被救赎，第二次被救赎从被掳的亚述被救赎出来。那么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讲得更完整一点，就是我们被上帝从世界中救赎出来。不仅是救赎一次，我们信靠神，我们真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是一再需要被拯救，有的时候我们得到了救恩又远离了上帝，得到了基督又远离了基督，但是主就帮助我们，主就拯救我们，一再的救赎我们。这里当然也有神对我们的管教啊，希望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神的鞭子、神的管教都没有白打哈、啊，我们没有白白受苦。第五节，52章第5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去的，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耶和华说：“辖制他们的人呼叫，我的名整天受亵渎。”这我也希望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灵活一点，我们完全知道百姓的被卖。百姓的被羞辱，然后耶和华的名被亵渎，也都在神的旨意中。神有的时候让他的圣殿被亵渎，有的时候让他的名被羞辱，有的时候让牧师或者教会的丑闻暴露出来。神从来是都有他最美好的旨意，包括让人受到警告。我们这些信靠神的人，被神保守到永远的人，当我们得罪主的时候，主也用他的爱，但是有的时候是非常严厉的爱来管教我们。第六节，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知道主的名，我们有讲过，就包括知道主，就有一点像我们这里有科学家知道 DNA 是怎么回事。 DNA 是一个名字，就是知道 DNA 那个东西是什么。当然有的时候名跟实不相符，可是在耶和华的身上名跟实相符。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并不是说我们会背圣经字典上讲的耶和华的名有多少个，各有什么意思，并不只是这样。知道我的名，每一个名所代表的实际我知道。比如说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有供应。我不是知道以勒的意思是供应的意思而已，我知道神在我生活中会供应我，给我平安。也就是这个知道，就是你赶快想到约翰福音第17章第2还是第3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他的名字。这个认识这个名字，认识这个人，认识他的作为，而且因为知道他的名，他的作为是这么美好，就有投靠。所以认识知道主的名，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福气哈。到那日啊，我们又看到那日了啊，就是末后的日子，末日。主的日子，每一天的日子，神师拯救，神师审判的日子，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是我也好，我是也好。那么各位都记得，在出埃及记，这也是上帝的名字。可以说，只有上帝能说我是 I am， 我是自有拥有的，我是自存的，我是自己有的。我们的上帝是 I am， 我们都是不是自是的，我们不太能说我是什么。我们的是，或者对不起，这有点哲学了，也有点文法了。我们的 being B-E-I-N-G， 我们的 being 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没有，只有上帝的 being 是自有拥有，不是受造的，就是有的。也就是说，他这一句话 I am 其实是充满了权威哈。认识他，那在约翰福音这里也表达出来，约翰福音有很多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世界的光。那么有的时候就干脆很简单讲我是，意思就是我是万有的源头。 啊，第七节第八节我们已经看过了，就是认识上帝，认识上帝救恩的人去到处传福音，而那个传福音最基本的先跟锡安讲，最基本的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被提醒，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牧师，我们是多年的基督徒，我们一样要像一个小孩子一样需要听到上帝的福音，我们去短宣，我们去培训，我们一样自己需要知道我们蒙了多大的恩典，欢喜快乐。好，第九节第十节也是耶路撒冷或者教会的欢喜快乐，神对教会的恩典再一次显出来，也再一次提醒神不是只是对外邦人需要救恩，需要跟他们传福音，我们自己也需要，甚至上帝在他教会中所做的管教最后会成就外邦人说上帝还是拯救你们。好，第十一节我们也讲过这一类的话哈，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杠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呐，勿要自洁，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好，这是一个部分，各位可能可以敏感一点的可以马上想到有一个相反的部分，就是一个每一个基督徒都常常要听见这个话，也常常要领受这个话，就是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从巴比伦出来。哦，各位，包括出千象城，我们也一再讲，不管出千象城，不管出台北，不要有一个观念，那出来到哪里去呢？到山上去，到沙漠里去，到一个安静无人的地方去，到一个没有 shopping mall 的地方去，到一个没有手机那个讯号的地方去，到一个可以清心寡欲的地方去。各位，没有这个地方的，你走到天涯海角，就算你一个人在一个荒岛上，鲁滨孙在一个荒岛上，你看那个鲁滨孙漂流记，那也是很近前基督徒写的，那里各位，你走到哪里都有世界，走到哪里都有罪恶，你走到最圣洁的地方也有，因为罪恶不在别的地方，罪恶都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个出去离开巴比伦，离开世界，离开千象城，离开 shopping mall， 离开物质的引诱，这只是一种归向上帝的表达。我们已经一再说了，有一个刚好相反的动作，希望不断在我们当中，一个不断相反的动作，就是带着上帝在进入这个世界，跟耶稣道成肉身一样。不过这两个要一样都有，一起都有，各位求主帮助。我再一次，已经我们这个课马上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提醒各位，当然我在退休会的时候应该也会讲，因为这是我们的信息，我们一定不要爱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要爱这个世界，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吸引了去爱它，我们要用上帝的爱来爱这个世界，用上帝的慈悲怜悯来爱这个世界。我们求神帮助啊。那么这里强调的部分只是离开这个世界，这随时有这个心。我不是要煞风景嘛，我刚刚才有人请我吃饭，哎呀，吃的真是舒服极了。那么如果在吃的时候，尤其吃那好吃的东西的时候，我在那里站起来像施洗约翰一样，我们这些毒蛇的种类在这里餐食好酒，在这里跟索多玛和摩拉一样，那么不必这样，我们欢欢喜喜的感恩，我们欢欢喜喜的谢饭。各位，你欢欢喜喜的，你去 shopping mall 逛的时候，欢欢喜喜的存感恩的心，不要存对那些富人嫉妒的心，也不要因为自己没有钱就说钱是万恶之源，就如同不要因为自己不漂亮就说美丽是虚浮的啊，不要因为自己没有学问就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各位，无知也叫人自高自大，丑恶也叫人自卑而嫉妒，都是罪恶。 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这些事上都承认自己的罪恶，也承认主对我们的赦免，就是离开世界和离开我们的自我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不要让世界或者物质或者今生或者自我成为中心，神是中心，神是中心以后，你的自我、你的世界都可以完全的来被上帝非常恰当的来使用。那求神帮助。那不要沾不洁净的东西，这也不是我们办得到的。我们心中的嫉妒、骄傲、自私、诡诈、淫荡的念头常常是挥之不去的，甚至越挥越多的，这都是成圣的过程。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但让我们有一颗心，这颗心真需要圣灵不断帮助我们。各位，我们不爱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不是看到世界的丑陋和空虚，你会看到这世界的美好，因为的确有很多美好，因为是上帝造的，的确有很多的美好。我刚刚吃的东西，我想我会这一年都常常去想它啊，很好吃啊，非常感谢主。但是，没有，就是饺子面包了，没有，不必啊，其实就是你们都吃的，不是存一颗感恩的心，就是尤其是弟兄姐妹的爱，就非常感恩哈。那么就像我回去说，我一定会跟人家讲千向神多么好。那么可能你对主没有信心的话，来千向城一天到晚也很郁闷。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但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不是因为世界的本身不好我们不爱它，是因为世界本身好，但是不要取代上帝了，我们来爱它。当它要有那个取代上帝的趋向，而那是随时都有的，我们求神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求神让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各位，这些在美国、在台湾、在全世界，我也不要说在第三世界，甚至你在最穷的中国的农村也是一样，贪婪的念头大家都有，把生活改善得更好的念头大家也都有。什么时候是贪婪，什么时候生活改善好，这个我们并不太能知道，我们就求神帮助吧。我们不是禁欲主义，我们不是苦修主义，我们也不是纵欲主义，也不是放纵主义，我们是相信神的恩典，让我们也在神的恩典下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啊。这里就叫他们赶快出来，他形容的方式也跟以色列人出埃及很像，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比较急迫的，那么出埃及以后到了西乃山底下，开始做了那些东西，做了那些器具，杠台、耶和华器皿的人，这些人都是圣徒。那么这一点呢，说因为上帝会那个不急忙不奔逃，又有跟第三个事情有点 image， 就好像他们逃亡的时候抬着耶和华的器皿逃亡，后来还是被非利士人抢走了。那么这里就说我们出来，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在千向城，我不知道神哪一天会把你带到别的地方去，有一天带你去 New York， 我不知道你们这里已经够舒服了，再到或者最高科技的地方，或者是最 fashion 的地方，有一天神带你到 LV 工作，我们当中这里的姐妹都去 LV 做模特儿，这一定是非常可能的事情。那么各位刚刚有喝一点酒哈、啊。对不起，不要加这句话。各位，我们有美丽、有财富、有知识，都是好的，都求主怜悯了，就让我们真是把荣耀归给上帝。真是，各位，我这句话就一点都不夸大，这是圣经上的话了。那些东西，美丽、健康、快乐、儿女、成就都很好，那都是上帝的恩典。但是跟上帝比起来，对不起，那真是粪土。你需要有这样的认识啊，上帝在感动你。好，那么神会在我们前后都保守恩待我们，那么远离罪恶的世界、罪恶的自我和进入罪恶的世界，带着爱，对自己也是爱，用上帝的爱来爱，这两个我们要并行。下面52章13节开始是第四首仆人之歌， 也是我们最熟悉的，在受难日的时候我们都常常读这些经文。那么也请各位注意，我不会详细的解释，这里当然是在讲到耶稣基督，而且最讲到耶稣基督。我听说犹太人对这个重要的经文，因为基督徒太喜欢用这个经文来引用在耶稣的身上，而且用的是最恰当的，因为圣经是这样用的，所以他们有的时候都要避免这个经文，因为实在是太像耶稣了。那么当然我们说这是指着耶稣，不过也再一次提醒，这个仆人也是指着教会，指着以色列，指着我们啊，因为我们跟基督相连的。我的仆人啊，耶稣也好，教会也好，以色列也好，就是真正神的儿女。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那么耶稣一定会被高举到至高的，他永远就他神性来讲，他从来也不会被贬低，但就他人性的高升，的确是有这个降到最卑，甚至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被升到最高。各位也盼望，我们没有什么任何的欲望，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够在主给我们的带领当中，因为敬畏耶和华我们有智慧，因为敬畏耶和华我们在被世界贬低的时候，我们能够高举上升啊，成为至高，那是太骄傲了。不要忘记了，天使的堕落都是要升到最高。人想要骄傲自大，的确又有一些骄傲自大的本钱，忘记这些本钱是上帝给的，那么就会堕落。但是相反的，自卑的就升为高，不是假的客气，不是以退为进，不是老子的哲学，不是玩权术，是真的被主光照，看到主的恩典，就会被高举。十四节，许多人因他，其实因你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我对和合本这样的标点呢，没有什么反对，但是你看，因他哈，因他惊奇，原文是因你惊奇。我的意思是说，就是照原文，然后那个括弧可以放在许多人因你惊奇，就是放在这里，下面这句话，他的面貌比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可以不要那个括弧。就是这两句话，一个是讲他，一个是讲你，其实对象都是耶和华的仆人。那么世人会因为我们惊奇，因为你惊奇，哎呀，那么聪明的人怎么信耶稣了？那么有出息的人怎么去做牧师了？啊，那么能干的人怎么去做长老了？啊，惊奇。但是另外一个惊奇就是，终会看到，哇，你是信耶稣的人，怎么真会真真的真的，你们的上帝很稀奇，把你们带领的非常好。各位，这两点可能都会发生。如果没有发生也不必稀奇，我们生活中不一定要有那么多 dramatic 的地方，我们就很希望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管在高在低，在疾病在健康当中，各位人生，哎呀，你希望走平安的路，我何尝不希望走平安的路，但是就希望这个平安的路，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想了也真的觉得很难走，但我们希望我们是顺服上帝，主给我们再艰难的路，十字架的路，我们愿意走，因为他一定不会错待他的儿女，我们就感恩。第十五节，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那么这个字啊，洗净也做鼓动哈，感觉上哈，现在的社会可能历世历代都是一样，就是我们不是不知道该做什么，常常就是没那个力气去做，不是不知道该闭口了，闭口指两件事，第一个不要再说了， 再说就是说闲话了，但我们就闭不住。第二个该闭口了，那就更明显了，这个东西不要再吃了，就总想到明天再闭口吧，哈，下一顿饭再闭口吧。就我们常常不是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们实在没有力气做。而路德也讲得很好，上帝的律法完美无缺，跟诗篇119篇讲的。但是上帝律法这么美好，上帝的律法不给人遵行律法的能力。你们要孝顺父母，这是命令，但是律法本身不给这个遵行的能力，那需要上帝的恩典。那么在上帝也给我们他的律法，也给我们他的恩典，给我们律法让我们知道他的标准多高，我们达不到，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知道我们多么不配，居然靠着他的恩典能够达到。那么是耶稣做这个工作，也是耶稣借着教会做这个工作。各位，就是我们再一次说，各位不要稀奇，你们都被记在生命册上，你们所做的事，我们所做的事，我们不一定像什么戴德森啊、乔治穆勒啊那些那么神奇的那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每天做的平凡的日子的事情，我们鼓动，甚至如果我们传扬福音，我们也洗净，我们本身不能洗净任何人，但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有这样的功效。君王要向他闭口，就是在神面前无话可讲，这个他是指耶和华仆人。那么因为他们会看见，他们会明白，未传与他们，意思是意思就是说不可能信的，没有机会听到的，没机会看到的。但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吗？我们居然终于也信了，也明白了，这真是主的恩典。这都是因为那个受苦的仆人。53章第一节继续讲这个受苦的仆人。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句话约翰福音12章和罗马书第10章也都有引用。各位不要灰心，这神的仆人也有一个叹息，我们传的有谁信呢？在约翰福音12章那里就讲到说，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做了那么多奇妙的事，讲了那么多有力的讲道，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信。所以有的时候在圣灵工作的时候，很多人被感动，那我们感谢主。有的时候很少人被感动。我们从台湾来的，台湾人的对于福音的拒绝，我看仅次于日本人，那么日本人仅次于犹太人。那么但是我们也不要灰心，神在那边也继续工作。中国大陆说是无神论的教育，但是对福音的接受度还高一点。不过接受了，信了主了，中国大陆弟兄姐妹这个山头主义也相当厉害。对不起。好，不讲政治了，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一点都不要灰心。我们所传的有谁信？不是上帝的恩典你也信不下去，不是上帝的恩典你曾经信了仍然会信不下去。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有的时候我们做牧师的，这句话最大的叹气就是叹气在我们自己身上。耶和华的膀臂能力，我们在说你是万有的主宰，你是万王之王，万神之神，你配得一切的颂赞，你显点能力吗？你看到那些埃及基督徒一个个被砍头，怎么上帝都没有做事？各位，这些问题太频繁了。其实我们再一次仰望十字架上基督，我们就能够知道主是得胜的。对，人会笑我们，对，人会说你们身上正显出基督教是鸦片，宗教是麻醉人的。对不信主的，我们承认他们觉得我们是被麻醉了，但是我们的确说神开了我们的眼睛。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没有向那些不信的人显露，希望是向你显露了。你看了，敬拜了，服服了，感谢主。然后可能耶和华的膀臂 也借着你显露出去。同样的，蒙恩的人就看到了，没有蒙恩的人说你是傻瓜，说你是神经病，说你在浪费时间。第二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这句话呢，因此也有一些人说，根据这句话呢，一般画耶稣的，我们看到的那个忧郁英俊的30岁的年轻人，其实并不是这样。有一个富勒的一位教授，一位很好的 Oliver Crisp，他写过一个耶稣的基督论，他还很喜欢画画，所以他就根据巴勒斯坦耶稣那个时候的人的长相画了一幅画，就是耶稣的像。哎呦，真是不大敢恭维，就不大帅了啊，各位。但是我们一般看到的那个什么，包括耶稣敲门啊，抱着一只羊啊，高鼻子蓝眼睛，那肯定不是耶稣道成肉身的样子，就是跟巴勒斯坦的人差不多哈。就根据这个经文，我们也不能讲太多，就是耶稣不是一个很帅的人，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不管是耶稣，不管是基督徒，神的仆人，在主再来之前，在这个世界不大有什么多出色的地方。如果有，我们又有今生的福气，又有永生的福气，那真是很蒙福哈。不过如果没有，我们要再一次感谢主，没有什么东西使我们羡慕他，你却信了，因为他那里有永生。彼得说过两句最重要的话，一句是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另外一句是约翰福音第六章，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对，我跟随你不一定发财，甚至可能这个倾家荡产，我跟随你可能有很多艰难，没有什么叫我羡慕的。但是如果圣灵在我们身上，每个人身上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信靠他，羡慕他，我希望跟主一样，我希望披戴基督。你真是有福，没有主光照的人，看到耶稣第三节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淹没，淹面不看你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句话也许到今天我们对主也是不够尊重。另外一方面，我们不求人尊重我们，我们但求我们被主尊重，我们也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至于不尊重主。好，第四节我们就越来越熟悉了，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痛苦了。这犹太人不信耶稣到今天一个根据，就是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神的儿子哪有这么丢脸的？神的儿子哪有失败死的时候？神的儿女应该发达。各位不要说这是成功神学，本来神好像也有这样的应许，我们跟随他，耶稣都讲这个话，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我们有物质上今生的祝福也不是坏事，只是那不是我们追求的，我们追求的是永远的生命，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即使碰到各样的艰难，我们也愿意，我以基督为至宝。唉，这个你没有看到上帝的恩典，你就没有看到。如果你没有看到上帝以你为至宝，你就不会看到上帝是你的至宝。就是在马太福音13章讲的天国的比喻里面，讲到人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一颗珠子，那个比喻可以有两个解释，两个应该都是对的。一个，那个珠子是耶稣，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耶稣是最宝贵的，我们就撇弃一切来以他为我们的主。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把耶稣当作至宝，相反的就是 耶稣把我们或者上帝把我们当至宝，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我们，包括他儿子的生命。我再一次也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你能够信，信到今天，信到现在，都是主的恩典。我们不信主的人都是觉得耶稣就是一个悲剧的人物，被神击打，但是他是第五节，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些我们也请各位原谅了，也许我在大会的时候会讲一些，就这是救恩论，为什么他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平安，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代替，我已经讲过，他不只是代替也是代表，以至于上帝对他儿子的刑罚鞭伤也是一个公平的事，也能叫我们能够得平安。第六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各位，走迷路不一定要去拉斯维加斯赌博，走迷路不一定要吃喝嫖赌，走迷路可以像18世纪吗，英国的大文豪 Samuel Johnson， 就是编字典的 Samuel Johnson， 他非常规矩，非常努力，但是他有一段时间是走迷路的，就是他在规矩，在用功，在上进当中完全忘记上帝。就是不要把偏行己路想成只是吸毒啊这些东西，你可以非常规矩，孜孜不倦，努力上进，而没有全然的依靠上帝，依靠上帝的拯救，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归在他身上，神既是公义的，又是慈爱的，不要以为耶稣的代赎是一个不公平的代替。好，第七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好，看到这里哈，各位，这些话我几乎都不需要解释，我们尤其在受难日的时候读这些，或者在圣餐的时候读这些，都很自然，也对了，绝对正确，也是最正确的，这些都在讲耶稣替我们的受难。也因此，这些经文把它用在以色列身上，甚至用在教会，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显得有点不恰当了。各位，勉强可以说，对不信主的人也可以这样说，我们的痛苦对别人造成好处，勉强可以说有一个例子，那大概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的痛苦，我们的艰难给别人造成幸福，你们应该都知道，就是母亲为儿女所摆上的，母亲摆上了很多，受了很多苦，那么添了很多皱纹，让儿女非常有成就，母亲有的时候比父亲摆上的还要多，这是勉强我们能够懂的一点。但是这个跟耶稣带我们受死受难又不一样了。今天如果一个母亲不断的替儿女受苦，不断的替儿女受难，包括他的作业父母也帮他写，包括他的工作父母帮他做，各位，那个不会让儿女成器，让儿女更堕落，这一点也是我们在讲救恩的时候需要小心的。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哦，我们做什么主都赦免都原谅，那就继续作恶嘛。就是在讲上帝白白救恩的时候，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跟基督相连，基督的苦也会在我们身上，我们常常忽略了，但这一点我们今天就不去讲它了。 代赎是真实的，他是为我们受鞭伤击打是真实的，但是我们跟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受苦同得荣耀也是真的。那我们今天不去分析这些在基督里了，这个以后各位我不知道十年八年之内，如果这个比较好的神学也能够在教会里面开，包括我们跟基督相连在基督里的，这个是加尔文特别喜欢强调的，改革宗也很喜欢强调的，与基督相连在基督里。尼托森他们也很喜欢讲，但尼托森他们讲的是一种神秘主义，不恰当。加尔文改革宗讲的是一种非常理智也非常合圣经的我们跟基督的相连。盼望这些经文感动我们，是让我们跟基督的相连，知道他的赎罪是跟我们有息息相关，而且我们也会因着圣灵的感动，知道有痛我们跟他一起受苦，使我们也跟他一起得荣耀。好，第十节的下半句，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那这我们也可以在今世的教会和基督身上看到。十一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为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这些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幸福快乐的地方。我们的主的工作绝对不会浪费掉。中国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功不唐捐”，功劳的功，唐是唐朝的唐。意思其实就是种什么收什么，不会浪费的。那么佛教怎么讲我们不管它，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我们非常相信神是公平，神是慈爱的，信靠耶稣，耶稣的工作会让我们称义，会让我们的罪被担当，也会让我们的传福音的工作被主纪念。这些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很多服侍的弟兄姐妹都已经有体会。对了，我们有的时候真是觉得会很灰心，做主的工作一定会有灰心的时候。连耶稣没有罪，但是耶稣也有过这样的叹息：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各位，我在20号离开的时候不会说这句话，所以请放心，我是会说我几时才能再回来呢？好，第十二节，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军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中，他却担当许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这些都是基督的救赎工作，也是教会继续在做的工作。我们继续，我们当中如果有弟兄姐妹服侍主，不管是对外的短宣，对外的那个福音工作，或者社会关怀，或者对内对弟兄姐妹的关怀，受到委屈受到难处，愿上帝都常常安慰你，你是蒙恩的，感谢主。好，下面我们看54章第1节，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这话希望你一方面很灵活，一方面不要太灵活。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不是说他不道德哈。这个女人有一大堆的儿女，各位，这话要跟前面的连在一起。以色列好像没有丈夫的妻子一样，两方面，一方面的确丈夫死在战场了，孤苦伶仃都变成可怜没有人要的寡妇。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跟前面一个解释并不要冲突的，可以并行的，就是耶和华不要她了，耶和华她的丈夫离开她了。就以色列是一个不可能怀孕因为没有丈夫，没有经过产难因为没有丈夫，哇，但是居然有这么多的小孩了，这意思就是上帝的恩典又临到了。那么今天我们在台湾也不想生小孩，所以有儿女也不一定是福气，你只要想到以前有一个儿女是多大的福气。 54章1到3节这里其实都在讲到教会的兴旺，教会会越来越兴旺。你也不要觉得这都很遥远很稀奇，或者很未来，或者很过去，曾经有的复兴，曾将来希望有的，哎呀，这就是你们教会也是这样啊。扩张第二节，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展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这他的描述还是用帐篷，就跟以色列人游牧民族的想法一样，帐篷。我们今天不是帐篷了，但是这个 image 这个 metaphor 我们还是可以用，意思就是说，即使我们住的是砖墙砖房石头房子，但是那仍然是暂时的，跟帐篷一样，我们仍然是择水草而栖，我们仍然是会随着公司随着职业随着年龄会改变。但是记得诗篇90篇的话，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神是我们的家。那么在世上居住的时候，也求主让我们那个帐篷越来越大。各位，你也可以在 Google 一下哈，帐篷。我现在不知道你们露营的情形怎么样，现在美国实在太舒服了。我十几年前几十年前在美国露营，那什么露营啊，这跟住旅馆差不多了。不过游牧民族包括阿拉伯人强盛的时候，那个皇室的帐篷的确可以跟那个马戏团的帐篷一样，非常的大，非常的豪华。那么耶和华就说，你继续扩大。所以千象城的帐篷扩大到西米了，再有一天再扩大到什么地方去了。各位，我们丝毫没有要膨胀势力的想法，我们没有这样想。我们希望大家认识上帝，但是愿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像洋水充满大海一样。好，第四节，54章第4节，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不至于受辱。你的羞耻就是你的丈夫不要你了。各位，你看好，就是以赛亚书讲到的福音，我们一再讲，其实整个圣经都是一样，就是不要忘记，福音不是只给外邦人听的。很多时候我始终觉得教会历史上，包括今天，包括现在，包括我自己，那个讲福音的人，那个传福音的使者，那个短宣队的领队，那个牧师，常常最需要听到福音。我们常常在侍奉主里面的时候，有很多的羞愧，很多的难过，也有很多离开主的时候，让我们得到安慰。第五节，造你的是你的丈夫。这个话我们在大会里希望也能够碰到一点，就神不但造我们，神也是我们的丈夫，造我们使我们存在，是我们的丈夫，他造完了继续爱我们。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也就是他是大有能力得胜的。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的神。他是救赎以色列的，其实就是救赎他所拣选的。但是即使他没有救赎的人，他仍然是主，他是管辖他们。第六节，耶和华召你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弃的妻，这是你神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哎，我没有这样的经验，我很感谢主，我没有被离弃的这个经验，但是可能我们都有，或者类似的。我没有被我的妻子离弃，我想如果我被离弃，尤其是如果我犯错了，罪有应得，我太太不要我了，哇，这很难过，就也会很自卑。各位，如果我们是委屈被离弃的，那我们会有一种义愤。但是不管是不是委屈被离弃的， 被离弃，没有人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经验，就没人理你。我觉得小孩子有时候也很残忍，从小到大都有这个情形。我还记得一点，我自己也实在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小孩，有的时候那最需要人关怀的得到的关怀最少。你在小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最得到掌声的是掌声已经多到他都发腻了，哎呀，模范生啊，长得又漂亮啊，又聪明啊，又能干，就跟你们在座的一样，掌声已经太多了。那有的时候包括在学校里面，有些孩子比较脏比较穷，便当都打开来不能给人家看到的，便当你们听得懂听不懂，不知道听得懂听不懂，现在大家都在吃这个那个去中国餐馆买便当啊，我不是指那个便当，就有的人很穷，有些人很笨很差。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哎，那讨厌鬼来了我们不要跟他玩。各位，教会里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子，我们老我们病我们衰我们残，我们感谢主神爱我们啊，愿我们也能够爱人哈。我们都是被离弃的，我们也都是活该被离弃的，因为我们离弃上帝，但是神会把我们收回，这中间都是因着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第九节，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不斥责你。那真正属神的人当然还是会被神管教，但是绝对不会成为那永远被弃绝的。好，第十节是以赛亚书里面很熟悉的一节经文，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好，这话我就不必解释了，愿圣灵把这安慰的话常放在你心里。下面其实这句话是很美哈，其实下面的话也一样很感动人。这个话我都很希望，一方面我希望都不要用在我们身上，就我们生活中没有这种艰难，一方面我们实在可以用这些话。哎呦，因为世界上的人你我都多少有这样的经历。十一节，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呢，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好，下面我不读它了，就是上帝要帮你建造，让你又丰富又荣耀，让你的第十三节儿女也会是乖巧听神教训的又平安。哎呀，那个第四节十四节，公义得坚立远离欺压。那个我尤其是生过病，对这种话真是得到安慰，不致害怕，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我们被惊吓的人都知道，哎呀，这是多么那个惊吓恐慌，多么的可怕。好，下面就是神会保守我们。各位，这些保守都可能是在惊吓害怕当中的保守，也就是说不是到字面上没有这些东西，而是到字面上这些东西不会把我们打倒。那么神曾经有一些攻击我们的，借着别人来攻击我们，到最后就不会用了，攻击我们的都被定为有罪。我们会从第十七节的最后一句话，我们会从神那里得到义，会因信称义。五十五章再一次对以色列也对世人的呼喊，这都是布道会的好经文，也是给我们的好经文。一切干渴的，惧怕的，空虚的，难过的，都来就近水。水，我们今天你们在这儿已经觉得有点珍贵了哈，那么在以色列呢就更珍贵了。没有钱的也可以来，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用劳碌得来的，买那 不使人饱足的呢？好，这个话有意思了哈。没有钱的也可以来，然后说不用银钱买，然后下面又讲说来买酒和奶，到底要不要钱？救恩到底要不要钱？我们是这样来解释，救恩是白白给我们的，不用钱。但是救恩我们不要付，上帝是付了代价的。我们在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之下，我们的能够亲近上帝，包括你今天能够花时间来赶上这个课，希望也都是白白得来的。但是你也付了代价，就是说我们自己没有付任，我们自己没有花任何的力气，我们不可能。如果我们有花力气，那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那么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一切的劳累我们都讲过，好像空虚的，好像何西阿书说的，我们都像吸风吃风一样，吃了一大堆空气而已。我们要留心听主的话，第二节的下半句，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听主的话，到主这里来，跟主立约，信靠上帝，我们就能够丰富，我们就能够第四节成为万民的见证。然后我们也求主帮助，包括你们在这里，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这个你可以是耶和华，这个你也可以是耶和华的仆人。我们把人招到主这里来，因为主已经荣耀我们。第六节这句话我们前两天也有讲，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当趁耶和华悦纳的日子求告他。什么时候是他悦纳的日子？什么时候是找得到他的日子？什么时候是相近的时候？什么时候是那个必是大池，天使搅动水流的时候？什么时候？就是末后的日子，就是现在的日子，就是有信心的时候，就是有信心归向主，即使你已经死了，像十字架旁边强盗，仍然一样可以跟主在乐园里面。第55章第8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个话呢，在神学里面也很喜欢用，我们用的时候要小心点。这意思很简单，看起来很清楚，就是神的想法跟我们不太一样。神有更完备更全面的旨意，但是也要小心，不要把这句话想得跟我们的想法刚好相反了。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神的意念跟我的意念不一样。哎呀，所以呢，我希望能找到工作，神就一定不让我找到工作。我希望健康，神就一定让我生病。就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感觉，神在整我们。我想我们都会，不要这样去想。这里神的意念非同我们意念，其实就是很简单，他的救恩、他的拯救、他的想法带领都比我们伟大。但是呢，我们可以求，我们可以求神光照引导，让我们有平安的路可以走，让我们也能够明白。那当然，救他整个借着耶稣基督来救我们，这个白白的救恩，那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而这个白白的救恩是借着耶稣受这么大的苦，我们也是做梦也没想到。我们大概当中恐怕除非被神光照，我们不会有一个人觉得我的罪孽是这么深重，要上帝的儿子为我流血。但这是真实的，而上帝也真的做了这样的事，让我们被拯救。上帝的意念虽然高，上帝的话虽然难懂，但是上帝的话不会突然返回。就第十节，雨雪会滋润土地，上帝的意念、上帝的话会滋润我们。第十一节，绝不突然返回。 可能上帝的话降下来，很多人不听，但是上帝的话不会突然返回，听了能够结出果实，不听会受到定罪。这里也把那个上帝的话有那个位格的显示，就是上帝的话一方面本质来讲，这个言为心声，上帝的话表现出上帝的心意，另外一方面上帝的话跟上帝又好像不一样，上帝的话是被上帝差遣出来的仆人。第十一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出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们必欢欢喜喜的出来，平平安安的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前面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我们会欢欢喜喜的出来，这欢欢喜喜的出来，按着历史来讲，这是指着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到迦南地。按着我们的生活来讲，就是我们从不信主被主带领到信主的路上，又从信主的路上被主带领到服侍他的路上。这些路上不管是不信到信，信到服侍，都会碰到艰难、荆棘、蒺藜，都会因为我们的罪或魔鬼的拦阻碰到各种打击，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更是相信那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神会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永远的救恩。好，下面我们看第五十六章。五十六章对以色列人要求他们能够遵守上帝的律法。遵守上帝的律法，在圣经的描述里面，有的时候用一个东西，就是守安息日。就是当这里就是守安息日，就代表了遵守一切的律法。因为那个守安息日最 clearly 清楚地表达出你对上帝的信靠。那么遵守律法有的时候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就是受割礼。因为受割礼好像就表示我答应我会在生活中的每件事上遵守上帝的律法。这里是守安息日。好，五十六章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彰显。守安息，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持守的人便为有福。守安息日，当然你马上想到的就是不做事嘛，不做工，这引起的误解太多了。就是包括早期的时候，当基督教传到全世界各地，包括传到中国，大家都会觉得基督徒懒惰，七天有一天不工作。后来慢慢就发现，哇，七天有一天不工作带来的是更大的祝福和效率。哎，各位，我们中国没有这个观念的，中国是阴历嘛，那农夫工作真是从岁首到年终都在工作，只有冬天过年的几天有点这个休息一下，七天休息一天，这是当然近东有些宗教也有，但最基本是来自上帝。我们已经讲过，守安息日是表示对上帝的一个信靠，上帝创造的完美。另外守安息日也是一个救恩，那么这个在生命记里讲到十诫，守安息日特别讲到，那个守安息日就是不仅是不做工，而且是让我们和我们周围的人能够平安。啊，这一点求主帮助了，我没有骂任何一个人。但是我们当中，我相信我们这些罪人常常你出现的时候是叫人不安息的。 那么 RIP 是很多美国或英国他们的墓碑上的三个字 RIP Rest in Peace、啊、希望永远的安息。有人说他的 RIP 是给我们活着的人 RIP。 哦，他现在安息了，哦，终于松了一口气。各位要小心，我没有骂任何一个人，你也不必就说哦，怎么知道我们家就是这样。有的时候老公老婆你一来我就紧张，我就怕。各位牧师有的时候也要人家没有 peace， 叫人家会紧张。我们的上帝是给我们平安的，因为他的工作虽然完美，他不是完美主义者，他是完美，但他为我们成就了完美。那么安息包括这一点，我也很希望我们当中聪明能干的人，求主怜悯你，不要让你的优秀使那些笨的人在你面前没有安息。我们希望我们的优秀让人家也得到安息，求主帮助啊。那么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深知没有安息的痛苦，那我们也很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叫人有安息。那这个事呢，因为安息日是以色列人特点，所以第三节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的民中分出来，就是我不没有安息。而另外他跳了一个，没有跳，他用了另外一个很少用的一个 metaphor 形容来形容，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以色列人几乎没有人说会说自己是太监的，以色列也没有这种不好的制度，这种太监的制度在东方，在那个君王多妻的情形下才会有。可能以赛亚这里也预言到在波斯的这种有些太监，我们当然也想到埃提阿伯的太监，我们也想到我们生活中虽然我们不是都是太监，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地方有一些智力的方面或者什么方面多少有一点 handicap， 有人是对方向感啊，有人对什么，那么这里就是一个的确有缺憾的人。那么第四节，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的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这话各位看得懂吗？太监的艰难就是没有纪念，没有名号，因为他的名字传不下去，没有儿女。上帝让太监有儿女，有名号。这个事情就是现代科技也许有一天也可以做到这种事情，但是在以前来讲，一个太监那是绝子绝孙绝名号的。可是绝子绝孙绝名号，信靠上帝，上帝会让他有纪念有名号。不一定是说他真的有神迹般的恢复了生理的能力，事实上有再多生理的儿女都不一定能记得，或者说都一定不能记得，没有永远的纪念，永远的纪念是在上帝那里。第六节，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的约的人。守安息日不干饭意思就是守律法，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守律法，守律法其实能守得全就是相信福音，就是相信基督为我们做的一切事。一个相信神的人而因信称义，第七节，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祷告在我的殿内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为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主耶和华就是遭拒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遭拒的人以外，我还要遭拒别人归并他们。就不仅是以色列人，如果人不能够因为自己的血统和自己一切的作为先天后天的夸口，那么只有夸主，那么如果只有夸主，那就对世界和平有个最大的贡献。 不是你是哪一个人种，不是你后天的优秀文化的文明的先进，就是你信靠上帝。所以没有哪一个种族可以自夸自大，也没有哪个种族要自卑。万民都因为信靠上帝都被蒙恩，而万民里面以色列做代表，因为以色列也不能够因为自己的肉体血统而夸口。那么就像以亚伯拉罕生的两个生的几个孩子，只有蒙应许生的才算他的，就像以撒生的孩子双胞胎也是蒙应许蒙拣选的，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优秀。好，第九节哈，五十六章第九节又有一些责备，就是我们也说过，这是以赛亚书常有的情形，上一段跟下一段可能有一些完全相反的哈。这些祝福的预言完了，又有一些现实，也是预言里面在讲到以色列和教会败坏的情形。败坏的情形如果继续不断的败坏，神就会呼召田野的野兽来吞吃这些人，这些田野的野兽来吞吃，又是包括亚述啊、巴比伦啊、波斯啊。那理由是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这就是以色列的领袖，不管政治或宗教的领袖，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但知做梦、躺卧、贪睡。哟，这明秀会不会觉得，哎，这好像很像康牧师啊？求主怜悯，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然后就是想吃喝。那么在这种时候，我们希望我们都不要碰到这个时候。这种时候圣经也有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呢，虽然我们希望不要碰到，但是有的时候你看到艺人的早一点死或意外的死亡，完全可以应用的。第五十七章第一节，艺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千城人被收取无人思念，这艺人被收取是免了将来的祸患，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的人各在坟里安歇。这话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认为一样还是在讲到说，即使在旧约，人死也不是如灯灭，在坟墓里的安歇，意思其实是说，能够在义人能够在死亡中安歇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好像拉撒路一样。第五十七章第三节开始，是对犹太人的悖逆，包括用杀婴的方式学习外族的风俗，杀婴献祭。献给这些假神。那么这个风俗呢，听说你现在以色列有些考古的地区还可以看得到杀婴献祭的地方。那么这些地方就是第五节的这个，你看啊，橡树中间青翠树下欲毁攻心，是好像讲他们纵欲啊，但是那个纵欲不是指性欲，纵欲是指拜偶像。而拜偶像呢，就学习那种献儿女给那个偶像的那个风俗，杀了儿女。在谷中第六节，谷中光滑的石头里，这都是在一些地方拜偶像、杀婴孩，这个是上帝不能容忍。然后第七节，又是用性的关系来形容宗教上的悖逆，就是以色列一方面是上帝的心腹，一方面又那么喜欢跟偶像连在一起。教会历史历代也是一样，对于纯正的福音、纯正的道，不大喜欢专心听，常常喜欢掺杂一些异教的东西。然后你看那个写的都是很实在是太生动了一点。你在那里啊，第八节的最后一句话，你在那里看见他们的床就甚喜爱，好像一个荡妇看到男人就很喜爱，意思就是以色列人一看到偶像就喜欢。 这一点是全世界所有不信主人的原罪。我们就是不喜欢去敬拜真神，我们就是喜欢去敬拜各种不同的偶像，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喜欢敬拜知识和权力。那么可能比较低等一点的人喜欢一些什么怪力乱神的，然后为了这些事，这个第九节的最后一句话，那个打发使者往远方去，自卑自贱直到阴间，也包括就是找寻军事上的联盟，而且在找寻军事上偶像的时候都不会觉得疲倦。第十节，那么神责备他们这句话我们在五十一章已经看过啊。第十一节，你怕谁？因谁恐惧？竟说谎。你怕什么？你要说谎，你为什么不把主放在心上呢？你为什么不敬畏上帝呢？你人不怕我吗？如果我们不信靠上帝，我们所做的一切，十二节，都与我们无益。如果我们不敬畏上帝，我们对偶像的一切哀求都不能拯救我们，都会被风吹去。那么我们需要做的事情，第十四节，五十七章十四节，耶和华说，你们要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啊。这句话我们在四十章已经看过了，就是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让我们跟主的联系能够更好，靠着主的恩典，求主让教会里和我们的生活中任何一个亲近上帝的石头都被除掉，绊脚石都被除掉。那么我们很感谢主，神这么伟大。神第十五节中间的一句话，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他住在那高天之上，但是相反的，他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住。要使谦卑的人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苏醒。我必不，十六节，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神管教我们，不会让我们痛苦没有出路到永远。这话我真是也是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心灵痛悔谦卑，愿神让我们苏醒，就是不要在那种昏闷不知所措，不知前面的路怎么走的情形下一直这样进行。各位，我都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人会碰到这种事，但是我想我们每个人也都多少碰到这样的事，前途一片茫茫，根本看不到有什么路。这个时候都求主安慰我们。十七节，我们曾经有罪，我们继续有罪，但是最终十八节，神会医治，会引导我们这些人，和十八节的最后一句话，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神会安慰我们，医治我们。第二十节二十一节，唯独恶人不会有平安。好，下面又有一个以色列人被盗的一个描述。这个被盗呢，不是说他们不守安息日，也不是说他们不受割礼，而是说他们的禁食上帝不喜悦。禁食、守安息日、受割礼，在这些地方都是用一来代表多，用一来代表所有的，用这个宗教行动来代表所有的宗教行动。禁食通常是，这我们都可以想到，这些五十八章这些经文，还有这后面经文，其实第一章就出现了。好，现在要责备上帝的百姓哈，他们是怎么样呢？五十八章第二节，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哇，各位，我们上这个课又是跟这个描写的场景很像，天天来上课， 天天来寻求上帝，这么辛苦，下了班还赶过来，很多人饭都没得吃，很多人在打盹中强忍着睡觉的心来上课。哇，天天，然后呢，我们就抱怨了。第三节，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这么努力上课教会服侍，怎么你没看见呢？好了，下面是上帝的回答。你们进食，我已经讲了，进食这里表示对上帝话语的遵行。你们仍然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好，各位，这意思也不要太照字面讲，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勒逼人做苦工。姐妹要弟兄陪她逛街不算哈，那么弟兄要姐妹帮她做家事也不算。各位，我是说笑话，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传的信息，当然包括有守律法，更包括所有的律法都包括一句，包在一句话，爱人如己。但是要人爱人，圣洁的爱人，如果不是靠着主的恩典，实在也是很辛苦。所以我再一次强调，各位，当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是靠着主的恩典。所以他在这里责备以色列人，你们的禁食，你们的宗教活动，里面有太多的竞争，太多的自我，太多的炫耀，太多的要把人家比下去。这种禁食还是互相，第四节啊，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这些禁食，这些虚伪的宗教活动，这个神不喜悦。禁食并不是啊，第五节他想得很生动，禁食并不是好像很苦的样子，要垂头像苇子一样，要用麻布如炉灰铺在地上，你在那里垂头丧气哭泣，拿灰弄在自己头上，这都是外在的，这不是禁食。禁食是真心的悔改，真心的有爱，真心的归回上帝。你看第六节，58章第6节，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索，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好，这个意思并不是说神要我们的禁食是去把监狱里面的犯人都放出来，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让人得自由。讲最简单一点，就是让人聆听到福音，不再被罪恶捆绑。哎呀，包括我们当中大人小孩，被手机捆绑的，被电玩捆绑的，被脾气捆绑的，被某种嗜好捆绑的，这我们都有，被一天到晚心中的怨毒捆绑的。主，为什么我家的房子就不大？为什么我老公不能多赚一点钱？为什么我就不能再瘦一点？等等，这哎，对，没有，我是说我都没有讲我们当中任何人，就是我们都会有啦。但是我始终是越来越觉得，你们当中很多人是这样，就是有一颗善良的心。有一颗善良的心，让别人真是跟你在一起，因为有爱，接触到上帝的爱，是一个自由的。那么第七节讲的也不是到字面去做这些事情，而是真的我们心灵对人是友善的，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其实这就是有一颗怜悯同情的心。那么最需要关怀的是你把上帝的爱分给他。那我们不一定有这些钱，也没有这些时间和力气，但是我们有福音，我们可以为人祷告。 如果是这样，你就第八节，你的光就必发现，就是你就会有光光照你。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这个发明也不是 invention 啊，这发明就是有这个现象产生出来。也不知道字面我们行善就一定身体健康，那个是太功利了，但是我们一定有内心的平安。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是你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他必说我在这里。也不是照字面讲，你行了一个好事，你祷告就马上能蒙垂听。总之是我们信靠上帝，我们跟主就会更加联系，跟主的更加联系，让我们对人有更多的公义和怜悯。好，下面这句话是我的学生曾经送给我的，那显然是觉得这个老师有很严重的缺憾，就送了这句话。我自己现在越想越觉得这个话对我实在是很受用哈。第九节的下半句，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这个意思就是除掉给人家的重恶和指摘人的指头。我是不会指摘人哈，不会指着指头指摘人，但是心里常常有一些批判，就没有爱心了，就有一些自大狂妄并发恶言的事，这也常常有。表面上装得很温柔敦厚，心里很刻薄啊，真是求主赦免。那么还有发恶言，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为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外人居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会变成充满了建造性。这我们也再一次说，这些充满了建造性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事，包括帮人盖房子，甚至帮人重建 rehabilitation， 而是我们能够用上帝的爱、上帝的福音、上帝的圣灵，多多少少给人家一些关怀和友谊。当然如果神允许我们有很多的行动很好，如果我们没有那个行动的能力，最少让我们有这颗心，最少让我们能够这又回到最基本的。各位，你要知道上帝多么爱你，你不要只是，这是我们华人教会的大毛病，你不要只是觉得上帝要我做这个做那个，上帝也要别人做这个做那个，那个就是把更多的恶给别人，即使是好事。我们希望我们总是多知道，我是领受了丰富恩典的人，我是一个蒙恩的人。那么如果我每天都在数算我为我太太做了什么事，她应该做什么事，我就是一个抱怨的人。神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我太太多么爱我，为我做了多么多的事，那就会觉得，哎呀，我们怎么对她这么不够好啊。这就是保罗讲的话，凡事不可亏欠人，不亏欠人的情形下，该做的都做的时候，凡事常以为亏欠。就你总觉得，哎呦，上帝给我太多了，不好意思。若是我们能够有这样的领受，是有福的。我们不亏欠人，我们该做的都做，但是因为我们蒙的恩典实在太多了，我们总觉得不好意思，没有把更多的给人。这不是假客气，这是蒙恩的人的一个反应。哎呀，主太爱我了，这给的还太少了，因为主给我给的太多，我给出去太少。好，第十三节， 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乘驾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好，这好像很多私房的事都不能有了哈，私事、私意、私话。其实这里的意思重点就是说，你喜欢守安息日，喜欢守安息的意思就是说，你相信上帝给你平安，你也乐意给人平安。你教主日学，你带人，你训练门徒，你要求人做十一奉献，学习教会的服事，当然都会有一些艰难，对人的软弱一定也会觉得这是重恶，但是你是带着爱心去做，去带领的，这就有福。所以这里说不要把恶加给别人，重点并不是说我们不对人要求，师班我是师班指挥，但是对师班没有要求，因为不要把重恶给他。那么小教主日学，对小朋友没有要求，不要给他重恶。我爱我老公，所以从来不叫他学习做家事，因为不要把重恶给他。各位，这个是宠坏他。哎呀，这是有人怎么猛点头啊？这我感谢主啊，感谢主。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休息一下。